所以我好想在这段时间和弟兄姊妹今天在崇拜当中，我们透过诗篇的第90篇和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一方面都是我自己过去跟着诗篇来到做灵修，我就没有跟 TWA， 我就Time with Abba， 我没有用那个灵修的材料，我只是按住我自己看圣经灵修的这个次序。这段时间我是在看诗篇，我在看诗篇的时候觉得诗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卷，帮助我们学习怎样去祷告。所以你如果很想祷告的话，很想学习怎样祈祷的话呢，其实诗篇提供我们很多很多帮助我们祈祷的说话。我们有时候不太懂得怎样表达我们的感情，表达对上帝那份的敬畏，我们不太知道应该怎样将我们的心情向上帝表达。但是诗篇能够好成为一个素材，让我们可以学习这样的祷告。而诗篇里面很多时候亦都是触及到心灵里面的深处，就好像今天这篇诗篇提到人心灵里面的安稳。安稳好不好呢？我们总会觉得怎么都应该有些安稳，例如我们要投资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找一些稳稳阵阵的，即是一些的机会。当然有时候我们会说即是要有进取，我们可能即是要衡量一下究竟哪一样才是对。但是我觉得安稳是我们心灵里面一个很基本的渴求。当然我们有些说话会说，你如果太过安稳的话，那呢就即是不是挺好的，因为呢饱暖呢就怎样思淫欲。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即是中国人都会有一些的讲法，我们吃东西不要吃那么饱，即是要有三分饥，咁呢就等我哋即係可以健康啲。甚至呢即係瞓觉呢又唔好瞓咁足喎，即係瞓太多嘅时候呢又会好多问题。但係多多少少我哋会觉得安稳係一件好重要嘅事。若果人唔安稳嘅时候呢，我哋唔会睇得远，我哋唔会发展，我哋只会呢寻求喺短时间里边嘅一种嘅即係得过且过，或者係有一日见一日就算。因为我们见不到前景啊，但是当我们见到前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尝试去计划，尝试发展。甚至在家庭的生活上面，我们更加发觉呢，当一对夫妇他感觉到对他的前途安稳的时候，他会为他们的下一代来到铺路，他们会打算生儿育女。但是我们今天见到很多人结咗婚之后，佢哋可能会觉得呢个世界充满住罪恶，充满住难处，我能够带一个生命嚟到呢个世界，其实都系害咗佢嘅啫，咁所以就不如唔好生啦。所以安稳对于我哋嚟讲，唔单止系一个心灵一个感觉，并且系对于我哋每日嘅生活带嚟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推动力。如果我哋冇呢一种嘅安稳嘅体会，或者这个确实的把握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向前行，我们就会站在这里看看怎样才算，看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哎有信心了才起步。但是我们发觉人生不是这样，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看得通看得透。就如有一次，当我即是我揸车经验很浅，但有一次我载住几个朋友第一次去机场的时候呢，哇！嗰日好大雾，去到嗰个青马大桥嘅时候咧，大概只能够见到20公尺以外嘅地方，大雾到系我有少少挂心咁，跟住即系将个车速降慢啲，等我可以睇得清楚前面嘅前景。人嘅人生有啲时候就系咁样，我哋冇办法睇得好清楚，我哋就觉得好唔安全。所以当我想问大家，你谂起安稳嘅时候，你会想起啲咩嘅图画呢？会唔会好似下面呢一幅图画咁样呢？抑或好似呢一幅呢？我最初以为是一条鱼嚟㗎。抑或好似呢一个咁嘅状况呢？呢隻脚唔係我㗎。不过如果即係能够喺一个咁靓嘅环境都好舒服好舒泰。 唔單止咁，我又即係揾下一啲關於安穩嘅説話。有啲人咧好犀利㗎，有好多語錄，即係有好多嘅即係所謂我哋聖經有箴言嚇。咁、但係咧，而家喺網上有好多咧，哇，300句、600句嘅人生嘅嗰啲嘅語錄、嗰啲箴言。咁啊睇下睇下。咁其中咧，我覺得呢句説話都好有意思。呢句説話咧係一位二十世紀其中一位喺美國好出名嘅女詩人叫 Sylvia Plath。他所讲的说话，他说乐观的人在每一次忧患的中间都能够看到一个机会，挺好的，乐观。但是悲观的人呢，就在每一个机会里面都看到某种的忧患。我们千万要记得，一个人思考的角度可以主宰你面对事情的态度，都好像很合理，很啱，很有意思。咁我就想了解一下啊 ，Sylvia Plath 係一個點樣嘅人？我先發覺原來佢嘅背景都令我好震驚，因為原來佢31歲就已經離開呢個世界。喺一個咁出名嘅詩人，一個即係啊，點解會咁短命咧？發覺原來佢離開呢個世界原因係佢自己結束自己嘅生命，我就更加震驚。我觉得点解呢？佢讲得出一句咁嘅说话，照计佢应该好通达，佢应该系心灵里边有一种稳妥先啱噶。佢睇得咁通，但系点解到佢人生面对困难嘅时候，佢又选择一个咁样嘅方式嚟到结束佢嘅人生？我觉得人生有时真系好讽刺。如果我哋真系能够有一种安稳，似乎我哋嘅生命会有一啲唔同。但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安稳的心灵的话，其实我们就会站在那里，甚至我们会用一些不好的方式来到结束自己。所以诗篇的90篇让我们去明白我们怎样能够得到心灵的安稳。我们先看第一方面，我们要得到灵里面的安稳要认识两方面。第一，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有限，同时间又要认识上帝的永恒。我们看看第二节、第三节，这个是第一个对比，在这篇诗篇里面我们见到的。第一个段落有三个对比，其中一个对比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而我们是怎样的。神是自有永有，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的。我们请弟兄帮我们读第二节，姊妹读第三节。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姊妹。这两节其实很浅易。第二节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呢？这个世界未有的神就已经在这里。这个世界是被造的，包括了我们都是被造的，但是神呢却是创造主。从这个恒古到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两节提出上帝那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他是自有永有，他不是被创造出来，相反他是创造者。但是我们都很明白，我们会想起第三节的时候很容易就记得创世纪，当上帝创造世人的时候，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人其实从哪里来的？泥土。所以这张圣经很多时候也都在安息礼拜那里会用，人要归回尘土。自从我们从选举的当中明白，听到一个的用语叫做捆绑式投票，我就明白捆绑是一样什么的关系。捆绑就是没得选择。所以自从人一出生的时候，人就因为罪的缘故被死亡捆绑，人要归回尘土。人是有限的。第二个对比，我们看见第四节和第五、第六节是讲到上帝的永恒性和人的短暂。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第四节，然后弟兄读第五、第六节，麻烦。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上帝是看千年如同已过的昨日， 上帝不在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们觉得哇千年都没什么得，怎样想象，就是一千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才公元后2012年，但是上帝看都只不过是两日那么短。上帝是无限的，是永恒的，但是我们呢却是短暂，我们好像被水冲去，好像无影无踪，好像睡了一觉那样，好像那些草那样，上昼特别是沙漠的草，上昼因为有露水的缘故，所以很快的生长，但是一头一出它就被枯萎干死。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什么叫无限，纵然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我觉得很奇怪很特别，为什么我们有限，我们被时间空间所限制的人，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无限的观念呢？这样真是很难以明白的，因为我们就得这么多的了，我们不会想得多一点，但是原来我们会在，就算在我们读数学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的符号叫做 infinity， 无限。为什么有限的人能够会有无限的观念呢？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只明白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创造我们的神是无限的嘛，只不过罪叫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被扭曲的，的而且确我们是不明白，不能够完全明白无限，但是我们有这个无限的观念。当然对我们这么有限的思想，我们很难明白什么叫做无限，于是我尝试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件事。我都时常用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会看到有高山低谷，香港最高的山是这个凤凰山，我们要爬上凤凰山，哇都很辛苦，不要说凤凰山啦，就是这个是但一个，就是我们秋天要去行山，有时看到哇那个蓝蛇尖那个哇很难上去嘛，就是但是我们看到有高山，同时也都有低谷，地上都有很多的低谷，并且有些深渊在海底下面，人没办法去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不是从一个平面的角度看，平面角度我们看到有高有低，但是我们从太空的角度望落地球呢，我们发觉不一样，它看不到那些高度，看不到那些深度，它只是看到一个平面。我们是有限，我们身处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看到有高山低谷，但是上帝超越我们一切，超过我们去看我们，上帝的无限看见这个高山低谷其实都是平面。我记得我读神学的时候呢，有一个教圣经的老师，有一天拿了一个宇宙的地图，人所知，当其时差不多20年前了，人所当其知道的宇宙是怎样样，有很多星际，我都很喜欢看星的，所以特别即有兴趣。他告诉我们，我们所认知的宇宙呢，其实由很多很多个银河系组成的。那究竟地球在哪里呢？在那幅大的图画里面呢，只是在其中一个地方叫 Milky Way 的这个银河系里面。即是说除了这个银河系，还有很多很多个银河系，而在这个银河系里面，我们的太阳系只不过在这个银河系里面的其中一个的太阳系。因为 Milky Way 的这个银河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太阳系，而地球就是我们的太阳系里面的其中一粒的行星。我们在哪里啊？香港都差点找不到，但是你和我却是神所爱的。圣经说我们的头发都是祂数过的，祂知道我们的需要，祂按你的名来到呼唤你，祂知道你的需要。我就觉得上帝真是奇妙，上帝真是伟大了，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这么宏大，但是祂是爱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我们是短暂的。第三个对比在第七、第八节，讲到上帝的属性，讲到祂是圣洁公义，而我们污秽犯罪。我请弟兄帮我们读第七节，然后姊妹第八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记得我们两个星期前，我们有一个严肃会，我们说我们一起认罪悔改，不单止为着我们自己的罪，都为着我们群体，我们有没有得罪神，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检视。 呢度话俾我哋听，其实我哋冇办法逃避上帝嘅嗰个审判，因为上帝睇得我哋好通透，神知道晒我哋所有，连我哋隐而未现嘅隐恶，包括咗我唔知道原来我咁样系得罪神，神都知道。所以我哋唔需要隐藏㗎，其实我哋隐藏只不过自欺欺人㗎啫，因为上帝知道晒。喺呢度话俾我哋听，我哋因你嘅怒气而消灭，消灭即係归于无有，冇得整㗎，因你嘅愤怒而惊惶。呢、这个惊惶系描写到当两军相战嘅时候，打败嗰边俾敌人追赶嘅时候嗰种嘅惊惶。这个惊惶亦都是用在创世纪，当约瑟的兄弟见到在他们面前这个人就是原来是他们所卖的那个约瑟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个惊惶。今天我们面对上帝，其实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都会震栗战惊。香港我刚才说我们自己会为着我们自己的罪认罪悔改，这个好。但其实我们今天所身处的香港，其实都有很多的罪是我们需要正视。当然你说我没有犯过那些罪，不关我事。但是我很想透过葛培里牧师为美国的祷告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我们一起读一读葛培里牧师的祷告好吗？预备，一二三。亲爱的天父，我们现今到你面前恳求饶恕，也寻求方向与指引。你的圣言声明，那称恶为善的人有祸了，这真是我们所犯的罪。我们错失属灵平衡，逆转价值观念，剥削穷苦却诉诸命运，奖励懒惰却美其名为福利，杀害胎儿却说提供选择，面对人为人堕胎者却说情有可原。我们忽略对儿女纪律，却理解为建立自信，玩弄权术却称之为政治，贪婪邻舍的财物却称为上进，以亵渎及色情污染社会风气，却诉诸自由表达，甚至嘲讽前人的悠久价值却理解为开明。神啊，恳求你今日鉴察我们，洞察我们的心思，洗净罪孽，并释放我们。阿们。靠着主的一帮助，求神使用以上的祷告遍传我们的国家，成为我们衷心的渴求。没错，我们未必有犯其中的一个罪，但是正如以赛亚当他敬拜上帝的时候，他见到上帝的圣洁，他说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不是因为以赛亚自己犯了那些其他人的罪，因为我们作为人，我们整体都得罪上帝，上帝因着我们的罪发怒，这个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人的有限，人的短暂，人的败坏，的而且确很容易就会去到第九、第十一节那种的慨叹，觉得我们的人生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一起来到读第九至十一节，看看这个诗人看见他人生的时候，看见人的困境的时候那种的慨叹。一起，麻烦。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人的而且确是软弱，亦都是很有限。我们发觉原来我们都得罪上帝，圣经说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这样看见自己，对自己认识，我觉得对自己认识是很重要第一步。但如果我们只是对自己有 咁样嘅认识，咁透彻嘅认识，其实我哋就好似只系望住自己嘅脚低头，我哋冇嘢可以做，因为我哋真系面对神嘅时候，我哋不能够即系站立得住。但是诗人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只是看见自己的软弱不足，同时间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永能，认识祂的无限，认识祂的圣洁。但是你说我认识祂的圣洁就见到我自己的软弱和污秽、哦、但是这里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如果我们要得着心灵的那种的安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平衡的认识的话，我们就只会自怨自艾，等神来到审判。所以我们怎样能够得到心灵的安稳，我们要看下半部。下半部包括了第一节和第十二节至十七节。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我看为是一个同神一个很个人的祷告。不是说刚才的祷告不是，而是这个是很埋身的。当他对自己有认识，并且他认识瞻仰上帝的荣美的时候，引带他，其实在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很清楚一件事，要得到心灵的那种安稳，唯有住在神的里面，以神为他的居所。所以第一节很清楚就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居所和安稳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联。今天我们对居所其实是很看重的。咁我哋成日话嗰啲年青人啱啱大学毕业嘅时候喺度投诉，就话我哋买唔到自己嘅屋，於是就唔结婚啦。咁不如两个人住埋就算啦，咁样。即系我哋好明白呢个唔合圣经嘅教导，但系的而且确我哋明白居所对人嚟讲系一个需要落脚嘅地方。我记得同福最初即系我加入同福嘅时候，94年。啱啱从利苑搬咗嚟景香楼，利苑咧就系个个礼拜朝红晚拆嘅一个聚会嘅情景，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教会嘅发展系相当有限嘅，某个程度上，当然唔系绝对，但系的而且确即系个历程系咁样话俾我听。到到教会去到景香楼嘅时候，叫做租咗个地方咧，开始有一个稳定嘅聚会嘅地方咧，我哋就慢慢让好多人陆陆续续。经过呢咁多年，我哋从即系我认识嘅同福堂120人，到今日，我哋有3个堂点，嚟紧开第4个堂点。呢、这个某个程度都系因为一个固定嘅所谓居所带嚟嗰种嘅稳定，然后有增长、有成长、有计划、有发展。居所对我哋每一个嚟讲都系咁紧要。当然，当我有机会踏到在仙台的海边的时候，那些原本是住满人的村庄，我去到的时候，每一间本来的房屋只得回一个框，一个地基，已经不再有屋在那里。我相信大家看电视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那个情况，就是这样一个个框。所以这些居所，我也知道他们的屋一点都不矮的，外貌不矮，但是都没办法承受得住海啸的冲击，如飞而去，如水冲去，就是这样。我们对居所尚且有一个很渴慕，我们对实际的居所其实我们都很看重。我们说虽然我们说即有居所不代表你真的是一个家，但你的而且确我们对物质上面的居所，有一间屋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何况我们的心灵那个居所究竟在哪里？我在哪里能够得到安稳？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以神作为我们的居所。不过今天可能我们对我们心灵爱些什么东西我们都不是很清楚。最近有机会跟一个弟兄姊妹分享九龙东的需要的时候，他就说看见教会过去的两个分堂呢，都是集中做贫穷人的工作，方面都是很支持，因为呢的而且确贫穷的人他们很明白自己的需要，衣食住行很清楚的，所以只要你能够帮助他，能够在衣食住行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他就开始体会到，哦，原来信耶稣的人很有爱心，原来教会都能够帮到他们的。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些贫穷的人，可能他们说信耶稣有饭吃啊，跟着你就说是啊，信耶稣真的有饭吃的， 我哋请佢喺爱宴嗰度一齐食啦，一齐好开心经历。我见到好多人因为咁样缘故，呢啲基层嘅朋友佢哋能够信耶稣。但系我就话俾佢听，嚟紧喺新堂嗰度咧，我哋所做嘅同以往有啲唔同。虽然我哋都系觉得应该要继续向贫穷人嚟到工作，但系上帝冇将我哋等喺一啲非常之即系唔系喺屋村嘅里边。其实观塘，譬如秀茂坪咧，我哋知道咧系成个香港攞综援最多嘅一个户数嘅一个嘅屋村嚟嘅。但上帝冇将我哋等喺嗰度，相反上帝将我哋等喺商业中心、观塘嘅市中心。我哋就问一个问题：究竟上帝摆我哋喺嗰度有啲咩目的？我喺度祷告嘅时候，我知道上帝叫我哋要先服侍职场嘅人，然后先至帮助职场嘅人嚟到有多啲嘅关心基层嘅人士，有一个咁样嘅策略。咁呢弟兄姊妹就话好赞成，因为咧。他明白一件事，他自己都在职场里面很有经验，他自己是做生意的。那他就告诉我，其实在职场里面的人，他们因为觉得自己太厉害了，无论在金钱、在生活的享受，甚至学识上面都很丰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需要。他需要什么呢？买不买到，甚至即系当有问题出现嘅时候，一下就爆炸咗啦。里边有咩需要都唔知道。今日我哋好多时候以外在嘅东西嚟到话俾我哋听，我哋好似好安稳，但系实质呢啲外在嘅嘢冇办法填补我哋心灵里边嗰个嘅需要。所以诗篇嘅作者呢度话俾我哋听：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哋嘅居所。第十二至到十七节，其实是我刚才说是一个祷告，一个很埋身的祷告，一个转念的祷告。但是这个祷告我想跟大家来到先看，纵然我们的神和我们之间有一个差天拱地的差异，他是创造者，他是没有受时间空间所限制的，他是永恒的。我们呢，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会死的，我们要归回尘土的，我们在时间里面只是最多八十年。顶笼100几岁好未啊？我外曾祖母活到115岁，咁但系又如何呢？都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就算我哋睇圣经，我哋嘅始祖佢哋有几百岁，几百岁又如何呢？都系要离开呢个世界，因为罪嘅缘故，人就捆绑性地被死亡所辖制。但系上帝并唔系嗰位唔能够触摸嘅神。他不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就好像上链公仔那样，等这个世界自己在运作，然后呢就等他行完了，就世界末日审判世界。不是，我们上帝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你有没有想过祈祷其实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为什么祈祷 work 的？为什么我们祈祷的时候上帝会听我们的？为什么我们祈祷不是向空气讲说话，而是上帝听的呢？上帝会跟我们回应。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当我们70年代、60年代，我有意识都是比较上有意识的70年代的时候，当时家里有些时候要打电话 去国内呢，要打长途电话呢，原来那个时间呢打长途电话是很麻烦的。我记得呢，家人呢要去呢要约定一个时间，咁你去到机场，旧的启德机场二楼呢有个地方呢是电信公司的。咁一间间房好像隔声房咁样，就喺嗰度呢限时限刻呢要打电话。仲有喎，那个长途电话费呢是非常之贵。到十几年之前开始流动电话开始慢慢普及啦。我仲记得嗰陣时我即係有一部电话号称唔讲句名啦，不过呢我发觉都系步步窒嘅啫。即是我只可以企喺呢度打电话，跟住行过一啲咧，一路讲咧，呢度就听唔到噶啦，步步震。原来咧喺1806年定系1860年啊？睇下先，1860年咧，第一次有人提出电话呢个概念，到现今相距150年嘅过程里边，其实电话已经突飞猛进。今日你攞住你嘅智能电话，只要加个 apps 咧，差唔多系随时随地，甚至接近唔使钱可以打长途电话。 人的距离拉近了。但是原来上帝从创世的时候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跟他沟通的方式，祷告，我们祈祷。十二节到十七节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将似乎是有限无意义的人生，因为跟神接上关系变得有意义，变得丰富。我们怎样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啊，因为很疏离呢？我们或者可以问自己一些这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如果祷告里面成日问神啊，你可以帮我做什么事？我想我们跟神的关系都是很浅的。但如果你的祷告啊，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我相信你跟神的关系就深一点咯。如果你说你有事才祈祷的，那我想你跟神的关系就浅咯。但是你说你在一日里面啊，有好几次我想起神的时候啊，好想跟他一起。我想你跟神的关系就深厚了很多了。如果你因为神好像不听你祈祷，没有应允你所祈祷那样东西来回应你，你很生气的话，我想你跟神的关系就比较浅薄咯。但如果你说无论怎样的环境都好，怎样的光景都好，我都一样这样的信靠祂和赞美祂，我想你跟神的关系就深厚咯。如果你说你爱神是因为祂能够帮你做些什么，祂给你什么好处，那我想你跟神的关系就浅咯。但如果你说单单因为祂是神，单单来到爱祂敬畏祂，我想你跟神的关系就深厚了。如果你死了啊，掠到一个地步咧，即系死了先至，即系好似神先听你嘅咁嘅情况，我谂你同神嘅关系就浅啦。但系你如果系相信神，按住佢嘅心意嚟到成就你嘅祷告嘅话，我谂你同神嘅关系就深。这个深同浅系影响我哋究竟我哋嘅心灵是否体会到安稳。你是不是真的住在祂里面？诗人说，我世世代代要以神作为居所。我刚才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没有一种安稳的感觉或者是体会的话，我们不会为前面铺路的，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后代铺路，因为没有意义的嘛。人出生就死的了，人出生一是就是放纵自己，反正人生都没有意义的，咪放纵自己咯，一系就消极啊！这个人生真系痛苦啦。但系如果人对佢自己人生有一份安稳，就能够为后代预备。所以诗人话：神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哋嘅居所，唔单止佢自己，系佢世世代代。我哋睇一睇跟住诗人嘅呢个祷告，我话系转念嘅祷告。我哋一齐读呢几节嘅经文。十二节开始一起读，唔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这个转念是不单止我看到自己的不足限制和犯罪，而是我见到上帝祂是永恒，祂是创造主，祂是圣洁和公义，原来祂是我靠山，祂说我可以依靠祂，以祂成为居所。我的时间，我的人生再不是没有意义，原来我身边和我有关系的人，如果我们都能够一早就饱得神的慈爱，我们愿意为着我们的罪认罪悔改，上帝你就转念，你就改变，你本来因着我们的罪你要审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悔改的话，你就会宽恕我们。神的转念是这个意思，不单止我自己，我的家人，我的后代啊，我们几咁希望能够得到你自己的恩惠。弟兄姊妹，我跟那个弟兄姊妹倾谈的时候， 我就話啊，即係大家了解一下啦。你幾時信耶穌？佢就話我十年前開始參加同福堂聚會，就喺嗰陣時好清楚決志相信耶穌。咁我就話我咧小六嘅時候開始就信耶穌。啊，當然我父母都係信耶穌，所以我自細喺基督徒嘅家庭長大。喺我成長過程裏邊，我成日都覺得我比起一啲已經係大過咗嘅弟兄姊妹先至信耶穌，即係佢哋已經長大咗，然後先信耶穌嘅弟兄姊妹咧，我覺得我有時喺嗰個信主嘅經歷，有陣時寫得救見證上面咧，覺得係即係我冇咩特別哇，即係好大嘅事情可以講到咩見證嘅。相比有啲弟兄姊妹咧，佢哋以前咧哇，真係唔係人咁品嘅。咁但係咧信咗耶穌咧，就變成好似羔羊咁樣，即係好180度嘅轉變。我覺得我自己嘅成長，我信主嘅歷程好似咧係冇呢一種好戲劇性嘅轉變。所以有個時間，我成日覺得啊，即係好似比唔起呢弟兄姊妹有咁強烈嘅經歷。但係慢慢地，我發覺唔係喎，我聽下聽下佢哋嘅歷程，我覺得啊，真係好慘喎，即係好唔開心。若果佢哋早啲信耶穌嘅話，似乎可能唔係咁。我又睇翻自己嘅成長，我真係發覺係。雖然我父母唔係認真好識得教導我哋去認識神，不過起碼佢哋鼓勵我哋能夠翻教會。上帝嘅恩典讓我六年班嘅時候，我就好清楚決志相信耶穌，一路信到而家，甚至做埋牧師。我真係體會到，好似上帝係一步一步嘅帶領。冇錯，我都有我自己嘅罪過，我有得罪神嘅地方，我亦都曳過。但係上帝卻係喺我嘅成長裏邊一步一步嘅拖帶住。我冇嗰啲即係令我係即係好似想放棄嘅感覺。我就係一路一路跟隨神。所以呢個弟兄姊妹同我講，其實我都好羨慕你咁細個就已經相信耶穌。我睇翻詩篇，詩篇就話啊，願意我早早飽得你嘅慈愛，以致我一生一世能夠歡呼喜樂。係啊，原來早啲相信耶穌咧，我哋唔使撞咁多板啊，我哋唔使受咁多苦啊。弟兄姊妹，呢個弟兄姊妹話俾我聽，佢話佢未信耶穌之前，冇錯，佢即係都好本事。但是真的撞了很多板，当然他没有讲晒给我听，不过我觉得今天我为着他已经信了耶稣十年感恩，但他都说希望早点信耶稣就好了。所以我鼓励你，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你未信耶稣，早点啦，不要等到临死之前才信耶稣，那时太迟了，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实在太多嘛，你去到那时才享受，那实在太少，我们今天已经很享受。我们今天已经经历神的同在，你今天只要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今天神就与你同在，几咁好啊！所以我们要把握今天。所以我们看这篇诗篇很有趣，即是本来是从无望的当中，每日其实都很不好意思的，但是只要我们将我们的人生等在上帝的身上，我们就不同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这里告诉我们，神啊，愿你的仆人，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我就说咯，即是不是单止 他自己，他发觉哎呀，很多人都要，他的子孙都要，他看见人生虽然是很短，但是有意义啊，生命的延续是有意义的，我下一代能够帮助他们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你结了婚的，你是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所以不如不要带一个生命来这个世界，我想为看这个诗篇，我们要重新来到祷告，求神带领你们，我们的子孙可以蒙受上帝的恩典。最后诗篇诗人说，愿你建立我手所作的功，我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这个是手作，现在的手作，现在做的事，神呢，本来我这个手作是没有意思的，但是今日因着你的启示，我所做的事有意思了。这个都成为我们今日向神的一个祷告，我们所做的愿你建立，求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这种安稳是不是很容易去有时讲得很清楚的。不过诗篇的第四卷，即是由第90至106 是诗篇的第四个 chapter。 这么多十七篇的诗篇其实同有一个主题，都是讲安息。这个安息不是安息礼拜那种安息那么简单，而是那种在灵里面的安稳。安息这个题目在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来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安息都可以串连在一起。我们要在灵里面的安息，第一我们要认识神的安息是什么意思。我经常都很想将一个的感觉告诉弟兄姊妹，是因为自从在八月份，去年的八月份，我很清楚上帝告诉我们，上帝对同福堂这个时候要开始一个新堂。神都跟我说，他说你去吧。我其实在之前有很多的挣扎，我在计算一下，究竟呢有几多人会跟我去啦，有几多的资源帮助我们啦。的而且确，当我们去筹算的时候，这个都是很实际要筹算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着眼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心里面就不安稳的了。我感谢神，后来上帝让我清楚知道这个是他的心意。我就跟他说 Yes sir。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这样信服以后呢，我心灵里面真的很安稳。我开始不计较究竟有多少弟兄姊妹一起去开分堂，我开始不计较究竟教会呢究竟提供多少的资源。但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紧要，但是在个心态上面，我觉得这个真是神的恩典，为什么这么安乐的呢？那我就想形容给弟兄姊妹听，究竟是 一种怎样的感觉。那我就想起这幅图画，咁呢个唔系我嚟噶，但系我去过呢个地方。呢个地方系一个水上乐园，呢个河道咧系有水流嘅，即系总之你跳咗落去咧，坐喺个水泡上边咧，佢就自自然然咧就系即系带住你咧系揼一个圈咁样样。咁我就系同屋企人就坐咗喺呢个水泡上边咧，就好安乐啊，睇下风景，担下天，望下地，好舒服。水流就自己咁样带我去。我就觉得这种真的很舒服，很安乐。今天虽然九龙东堂有很多很多挑战，由装修啦、签租约啦，真的还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有很多事我都不懂做，但是我心灵里面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安稳。我相信不是仅止因为教会的鼓励、弟兄姊妹的支持，我相信是因为当我们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就安稳。诗人说，主啊，你世世代代要作我们的居所。无论今天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多艰难，多挑战都好，我们不知道特首选出来是哪一个，或者会不会流选，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世世代代住在神里面，这个成为我们最大的安稳。我们一起祈祷。